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4月4号，公元2005年5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库鲁地区传授佛法；美国国会拒绝承认新华社就西藏的报道；奥地利受到中国压力，不再发行达赖喇嘛邮票；澳大利亚西藏协会筹备举办成立30年庆典；西藏阿坝九寨沟20年后面临消失；记者吴国界呼吁欧盟就人权向中国施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境内库鲁地区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开始向来自各界的佛教信徒讲授为期2天的佛教理论。本台特派记者丹增拜珍从库鲁发来消息说，达赖喇嘛受邀昨天为创建在库鲁改子境内的西藏寺院塔布歇柱林进行了开光。出席仪式的还有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为巴德拉森及当地的政府要员和来自法国的200多名西方信徒。达赖喇嘛在开光仪式上向新创建的塔布歇柱林寺院致以了祝福的同时，倡导外在的建筑完成后最重要的就是内在的发展，延续和继承塔布寺院的严格纪律和传承，同当地的印度居民和睦相处，尊重当地的传统习俗，并且同各教派间展开各种讨论会是非常重要的。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在寺院开光仪式上向到访的达赖喇嘛致以了热烈的欢迎，并且强调这是库鲁民众的骄傲。达赖喇嘛今天开始向民众讲授为期2天的佛教经典。在传法前，达赖喇嘛表示，500年前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加措任塔布歇柱林学院的法座，因此这次自己被接受塔布歇柱林寺院的堪布法座荣誉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达赖喇嘛表示，虽然西藏政治动乱迫使藏人踏上流亡生涯，西藏局势目前仍然处在困难时期，然而在流亡社会中，为了延续和发扬西藏传统佛教和文化而在不懈的努力而感到欣慰。达赖喇嘛还倡导塔布歇柱林寺院的僧众遵守戒律，从内心修养来促使人类离苦得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传法会后将于本月14号向信众传授灌顶，15号返回达仁萨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负责人戴维·杜尔曼日前公开表示，拒绝承认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就他本人亲自访问西藏并赞美西藏现状的报道。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本月9号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中指出，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礼宾接待处副处长巴萨在2000年接待了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访问团。报道强调，这个访问团的成员声称立志为西藏争取自由进行声援，但是当他们深入了解到西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亲眼目睹了在香火缭绕的宗教场所藏人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带给他们的满足时，访问团成员表示，西藏的现实情况并不是他们以前所听说和想象的那样。他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几十年里，达赖集团向美国国会提供的许多有关西藏的信息是不真实的。新华社5月9号的报道进一步指出，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礼宾接待处副处长巴萨表示，访问西藏的外国官方代表团大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求访问寺院和监狱，和他们眼中的政治犯持不同政见者交流，寻找与其所持的西藏人权、西藏主权等固有立场相符合的观点和素材。巴桑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宾更愿意去藏人家中做客，实地看看中央的长期援助是否真的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他认为 西藏的经济持续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是让外国人改变西藏关注点的关键。巴桑是一名42岁的西藏妇女，从事了19年的外交政要、外交官和记者的接待及翻译工作，最近获得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的称号。新华社的报道还指出，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访问团在2000年访问西藏期间，对西藏的发展变化赞叹不已。其中访问团成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负责人戴维·多尔曼当时表示，在西藏亲眼见到的和以前所听说的不太一样。多尔曼说，应该承认，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法治建设逐步完善，中国很重视依法治国的原则。对此，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负责人戴维·多尔曼公开向外界澄清，他本人并没有在2000年访问西藏，更没有发表新华社所说的赞美西藏目前状况获得改善等等的言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是于2000年10月由国会成立，其宗旨和目的是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在北京加入世贸组织后，监督中国执行已签署的人权公约的情况。该委员会由参众两院各9名议员组成，共计18人，再加上美国总统任命的另外5名行政当局成员。委员会主席由参众两院的议员轮流担任，目前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参议院议员裘克·哈格尔担任。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奥地利邮政局原本计划发行达赖喇嘛半身像邮票，受到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奥地利邮政局的这项计划被迫取消。法新社消息，奥地利邮政局发言人麦克雷莫拉证实，联邦邮政局曾经准备发行一套达赖喇嘛半身像的邮票，共60万张，但目前这一计划已经被取消。他不愿意透露邮局放弃该计划的主要原因，但是法新社援引来自邮政局内部的消息说，奥地利联邦邮政局放弃该计划是不希望因为一张邮票而损害欧洲经贸关系。中国政府曾经向奥地利政府和联邦邮政局施加压力，来阻止这套邮票的发行，但是奥地利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奥地利政府并没有向联邦邮政局施加压力。维也纳人权活动人士斯托夫日前向媒体透露，奥地利联邦邮政局原本计划本月发行一套达赖喇嘛半身像的纪念邮票，以祝贺这位西藏政教领袖的70大寿。虽然奥地利联邦邮政局从去年开始就策划为半个世纪以来始终秉持和平非暴力手段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佛教领袖发行一套纪念邮票，由于受到中国政府方面施加的压力而被迫取消了该计划。另外，根据卢森堡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6月4号访问卢森堡，而该国在中国的压力下决定不与达赖喇嘛进行政府级的接触。但是卢森堡执政党和社会党在2004年立法大选时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达赖喇嘛到访，政府没有理由拒绝会面。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澳大利亚西藏协会正在积极的筹备举办该协会成立30年庆典，下面请听果奔扎的报道。
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为了筹备该协会成立30周年庆典仪式，将于本月2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城市排丁他们大厅中举行大规模筹资活动。为期2个小时的筹资活动期间，将由当地电视节目主持人索尔韦贝先生向与会者介绍西藏的总体状况，以及展览20年前他曾前往西藏境内时所拍摄的各种照片。另外，位于印度东北部西藏南面社区的噶伦堡西藏歌剧团届时将表演西藏传统的歌舞节目。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会长南杰此人表示，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于1975年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萨拉成立以来，为西藏的自由斗争和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方面起到了有力的作用。他还说，该协会将继续加强宣传西藏问题的同时，为西藏境内和 流亡社区的教育和维生事业的发展急需提供资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1月7号向澳大利亚西藏协会致函，祝贺该协会成立30周年。达赖喇嘛在函中指出，首先向多年来支持和帮助该协会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的同时，流亡藏人将会把你们的支持作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急需以正义为基础，争取西藏人民的自由。据了解，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在过去30多年里先后在西藏东部康区和尼泊尔西藏难民社区以及在印度的各西藏难民社区中兴建学校、医疗机构，帮助残疾儿童等，为当地社会福利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位于西藏阿坝境内的九寨沟拥有独特的景观资源、丰富的生物资源和传统的西藏民俗资源，使它赢得了人间天堂的美誉。自2000年后，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并且数量年年的增加。除了游客的破坏，还有一些影视剧出于商业的利益也纷纷地选择到九寨沟拍摄，导致九寨沟不堪重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些国际专家的观点是，九寨沟20年后可能会消失。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该地区只有3间小道，西藏民众过着自主的生活，很少与外界交往，因而九寨沟一直鲜为人知。自1966年之后，大队人马开始进驻九寨沟地区，砍伐森林，不讲规划的房屋大批出现，废弃的建筑材料随意的堆积，土质和植物被破坏，宾馆饭店四周污水横流，垃圾纵身。到了2000年以后，每年游客量都超过100万人次，人为的破坏导致西藏阿坝享有盛名的九寨沟优美风景区正在面临20年以后从地球上消失。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记者吴国界呼吁欧盟就人权向中国施加压力。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记者吴国界组织日前向欧盟委员会主管外交事务的专员比蒂娜·瓦尔德纳和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首相容克尔致函，呼吁欧盟官员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北京当局释放在押的记者和政治异议人士。欧盟委员会主管外交事务的专员瓦尔德纳本周三抵达北京，与中国总理文家宝和外交部部长李兆新举行了会晤，并且就欧中双边关系和国际焦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记者无国界组织指出，希望欧盟在与中国领导人探讨经济问题的同时，能够提出政治、新闻和言论自由问题。记者无国界组织还强烈反对欧盟计划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有关立场，并表示欧盟是在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后确立了这项禁令，所以只要中国仍然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欧盟就根本不应该考虑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宝瓦格桑简赞中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在这本书里，同样没有摘录达赖喇嘛给刘少奇和朱德的信。刘少奇的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达赖喇嘛，你5月28号的信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近来我的身体很好，陈一夫总理从西藏回来后向中央汇报了西藏的工作情况。
以上听到的是宝瓦格桑简赞中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